陈毅。具有学者风度的陈毅将军，喜欢在沙场鏖战之余，或是在被攻占城市的废墟间作诗。14年前，陈毅就写下了一首古体诗。那是在福建深山的一个夜晚，陈毅受伤，他的部队也处于饥饿状态，他们都被国民党包围。他在围困中写下了据称充满浪漫的革命理想主义的诗句：此去全台照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至前。写下这首诗后，陈毅和为数不多的部队在夜色中安全突围。此后在抗日战争中，陈将那些幸存者编入了共产党的新四军，他取道攻入山东，日军已将那里的国民党部队打得元气大伤，于是陈长驱直入进攻已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队，并写下了另外一首诗以抒发胜利的心情：又见同机并马归，红旗10月满天飞。去年国民政府为了将陈赶出山东，发动了一场规模庞大但代价惨重的进攻，横跨整个山东，直到沿海城市知府。低空扫射的国民党飞机击中了陈毅的座车，他的部队又一次被逼进深山中隐藏起来。但是到了1948年6月下旬，陈又一次证明了他大难不死的能力。陈带领部队把握好时机，通过迅速的机动转移到国民党的后方。这一战役使陈毅的部队几乎夺回了山东的全部土地，而国民党的山东省省长王耀武将军只好龟缩在省会济南。陈如潮水般的部队将有可能冲出山东省的范围，威胁到国民党华中地区整个脆弱的防御系统。陈毅将军甚至用一句诗概括了当时的局势：新法攻坚敌垒残，中原定后下江南。蒋介石在庐山上的忧虑。20年来，蒋介石一直统治着中国，他现在有可能让位退出吗？现在中国国民党党内的士气异常低落，蒋介石的一些忠实的支持者都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厄运似乎不可动摇，一位高级官员说，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可谓丧失殆尽，所有人都感到他被笼罩在即将到来灾难的阴影中。在一片悲观情绪中，人们相互斥骂指责，但却发现无路可走。他们到政府工作只是为了捞取个人的好处，根本不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政府，这就是我们的危险所在。如果我们不能重新振作士气，如果我们不能重新获得信心，政府真的要完了。但是如何才能修补好中国已经支离破碎的士气呢？1948年8月，蒋总司令带领几位最为信任的谋士来到经常闭门思过重醒自我的庐山之巅寻求答案。以下是中国可能面临的几个选择：蒋总司令依然担任国家领袖，重整旗鼓，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与共产党进行争夺；蒋总司令下台，让位给新生的改革政府。最有可能的首脑是副总统李宗仁。中国可能分裂成地方割据状况，共产党可能征服全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实现大范围和解的愿望，因此他们采取的是和谈的政治战略。但是随着今年夏季取得的胜利，共产党对和平的要价高了起来。一位国民党的官员引用了一句中肯的谚语：能战能和。蒋周围的那些人，即使是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副总统李宗仁，都站在坚定的反共立场上，不愿意让中国被共产党侵吞。 另外一个可能成为蒋介石接替者的人是国防部长何应钦，他领导着黄埔军校派系。如果现在看起来很有可能蒋总司令自己挑选接班人的话，他更愿意选择何而不是李。一个更不可能的人是傅作义，他是来自西北军中年富力强而相对成功的将领。傅虽然不是黄埔派系中的一员，但比起李来更有可能被他们所接受。傅和李都是杂牌军。无论是李宗仁、何应钦还是傅作义，或者任何一个接替蒋介石的人，都很难团结他们身后的那些国民党人。仅仅在发生地方割据时，人们才可能提到他们的名字。现在，中国国内地方分权主义的趋势已经显现，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蒋介石听任边远地区的地方军阀自己装备和组织军队。在中国北部，地方政府一直在为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武装力量购置军火，银元的流通在那儿也很普遍。中央政府在1935年就已禁止使用。在满洲地区，卫立煌将军已经招募、装备并训练了四个新的师。如果没有蒋总司令，地方割据的过程更会加快。而如果彼此分裂开后，国民党的那些军事领导人们将会更加容易地成为共产党的战利品。但是无论蒋总司令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与否，无论地方割据的趋势加剧与否，共产党都认识到征服整个中国是非常艰难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台最近广播说，中国革命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进行几年的艰苦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某些地方出现暂时的曲折是可能的。在庐山会谈后，蒋总司令似乎决定继续留任，因为没有其他一个反共领导人能够组建一个既能维持住中国的统一，又能抵抗住共产党压力的政府。但是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响应了来自南京国民政府内要求进行国民党内改革的呼声。一位官员说，国民党已经极其败落，它不再是镇压共产党的武器，而是一个障碍。上海出版的新闻报在庐山会谈后却发表了悲观的看法，多数大谈改革的党内官员自己就应该成为改革的目标，如果指望他们实施改革的话，无异于与虎谋皮。如果想要获得士气低落的中国人的积极支持，蒋总司令的改革恐怕任重道远。到了最后，为了不得罪现在支持自己的那些人，他很可能会决定坚持到底。一些国民党人士认为，蒋的政府即使没有现在美国不断增加的援助，也能维持两年或更长的时间。他们的政策可能就是撤退，最终直到中国南部地区，可能将广东作为总部。在那两年的时间里，来自中国国外的决定性力量将可能拯救国民政府，就像中国与日本发生的那场漫长战争时的情景一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948年8月下旬，蒋介石在谈话中引用了这句成语。在这样一个时刻，猖獗的共匪使整个国家面临着严峻危机，全体民众、政府和国家应该患难与共。八天来，蒋总司令一直待在清凉的庐山上，思考如何将中国拯救出越陷越深的灾难。而现在，他终于带着答案飞回了酷暑的南京，进行一场财政改革与失控的通货膨胀做斗争。中国将发行名为金圆券的新纸币，有价值2亿美元的金银和美元作为后盾支持。已经天方夜谭般贬值的旧货币将以1200万比1的比例与新钞进行兑换， 政府承诺将不会印制超过20亿元的新钞，并将严厉打击投机商、囤积者和黑市交易犯。一位在中国的美国高级经济专家视这项计划为一次冒险而勇敢的努力，以把整个国家的经济拖出绝望的泥潭。政府其他有益的财政改革得到忠实并有效的执行，是新货币发行必须具备的后盾，但是这些改革将会使许多特权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政府要求中国的富人捐献出100万美元以救济战争难民，但是特别救济募捐遭到了富人们冷淡的反应，其中一人就是杜月笙，上海最富有且权势最大的人。他拥有44家商行、8家慈善机构。以当黑社会老大起家的杜月笙原本连一分钱都不愿出，但当上海市长威胁要将不捐款的富人的名字登报时，他才答应捐出2000美元。而其他大部分捐款者更加吝啬，经过5个半月的软缠硬磨，政府只收到不及原定目标一半的募捐。政府难道真的会强迫那些有特权的大人物交出藏匿的黄金和美元吗？难道中国会出台并实施有效的税收制度吗？难道政府能够抵抗住诱惑，不去用印钞机机械地印出越来越多的纸钞偿还债务吗？难道政府会冻结物价和工资吗？在新钞发行的第一天，上海的商人们就将物价提高了20%。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做到的话，那么其他地区的物价将紧随其后。到了那时，新钞将会和旧钞一样变得毫无价值。那种情况不会发生的最可喜的迹象就是，那些囤积者放弃金条，转而兑换新钞，这样大批的金条将涌入政府的金库中。陈毅的诗。到了1948年9月底，共产党军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攻进了山东省的省会济南。这座城市使共产党同时控制了连接中国南北和东西的铁路和公路交通。最近共产党宣称要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计划也成了现实。山东省省长王耀武将军苦战1年多却功亏一篑，他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部队一直与不断匮乏的供给、蜂拥而至的难民和支离破碎的士气做斗争。黄河的那一边，在离王将军司令部10英里的地方，老谋深算的共产党将领陈毅，不仅是位战略家，还是位诗人，已经建立起收容所，并向四处传播消息，欢迎饥饿的国民党逃亡者。今年夏天，陈毅的部队如潮水般越过了山东南部的铁路线，于是处于孤立和包围状态下的王耀武加紧了防御。他派人在济南的城市外围修筑了4道碉堡，并用带刺铁丝绕城一圈，同时挖掘了深达10英尺的护城壕。在看到内城四周旧砖墙已用沙包层层的加固后，王将军才放心地乘飞机前往南京。在那儿，他要求再增援1个师的兵力。有了这个师，他说，济南城才能保住。当他还在恳求时，陈毅却进攻了。在匆匆赶回济南时，王将军将其最精锐的部队，由他信任的吴化文将军指挥，放置在济南防线上至关重要的部位，即机场、火车站和商业区，他们全部处于老城墙的外围地区。突然，在战斗进行的第4天，吴叛变了。他率领8000名部下投入了共产党的阵营，济南的外围防线彻底崩溃。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了一个拥有60万人口的城市。 在攻占济南之前，共产党的战术是固守农村，但是现在他们准备承担起管理中国最富裕的一个省的重任。共产党未来实行的政策将与以往大不相同，其中的区别可以用诗人陈毅的几行诗句概括。陈毅将军在游击战争时代曾满怀渴望地写道：故人相见问消息，敌后经侦仔细看。但是陈毅还有更大胆的梦想，可能现在已经成了现实。他曾写道：又见同机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陈毅的20万人马将向西挥师南下，直指长江。自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以来，中国的前景还从未如此痛苦过。在满洲，共产党的秋季攻势已经击溃了国民党，生死攸关的华北走廊正遭受猛烈攻击。在一带之内，国民党正在做第二次大撤退。为了省出人力物力打一场长期消耗战，孤立的据点正被撤空，战线正被缩短。国民党这种撤离行动的一个例外是沈阳，全中国最好的武器库所在地。过去2周内，蒋总司令2次北飞到这里与卫立煌司令进行商议，并敦促他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长春正在闹饥荒，当地驻军向南挺进，加入了沈阳部队。卫的纵队驱车南下，收取营口港，以重新打开沈阳的海运门户。卫军大部则向西猛攻，以解救锦州。卫军没有成功，锦州上个星期也失守了。这里原本是国民党通往沈阳和长春的生命线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当初，国民党架设了一条通往沈阳的天桥，铁路上经锦州可从华北接受补给，海上又占有葫芦岛这一港口。锦州的失守使得沈阳的补给依赖于营口，11月为冰冻期。除此之外，则要靠从北平和天津飞来的漫长而危险的空运。尽管这已经够糟的了，但锦州的失守还带来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威胁。有了锦州之后，通往华北的东北门户就向共产党洞开了。这一新的威胁使得华北司令傅作义处境危急，腹背受敌。2周以前，共产党的部队经长城以北、大同以西向北推进。当傅的部队急奔向西去击退他们时，共产党的另一支部队又在他们后面从北面直袭北平以西的铁路线，企图彻底截断铁路，并把傅部分割成2半。如果共产党军队的计划成功，那么北平、天津以及整个华北都会失守。南面，共军完成了对山西省会富裕的太原的合围，准备做最后一击。像沈阳一样，太原也有一个很好的武器库。几个月前，在共军对太原的最后一次进攻中，国民党的空降部队赶来，挽回了败局。这次人数处于劣势的40000守军看起来得独自应付了。太原东面攻下济南的陈毅将军已经完成了对山东的清剿，并以向南对山东以南的主要据点苏州造成压力。在陈将军南面，共军的进攻掌握在刘伯承将军手中。刘一面沿铁路线向南机动，一面从他的主力中抽派了一支纵队拼命南下至信阳一带，以摸清该城以南铁路沿线的防务情况。如果刘能够切断铁路的话，那刘就会将信阳置于包围之中，并使10多万国军受困。此外，通过切断铁路，刘也能与其南面的共军连成一片，对汉口至宜昌段的三峡构成威胁。正当汉口守军打起精神准备迎战刘的进攻时， 跟天津、上海以及中国所有的商业城市一样，汉口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前线崩溃这一更为紧迫的威胁。1948年10月中旬，成队的苦力正在码头上往前底的渡船上装货，突然来了一个相反的命令，叫把已经装上船的货再卸下来。汉口的禁运令是为了挽救日益萎缩的股票所做的最后努力。汉口正受到经济封锁，在遭受各种限制、通货膨胀以及贸易的普遍枯竭之后，这个曾经被自豪地称为中国的芝加哥的城市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除了汉口的麻烦以外，曾经被誉为中国经济救星的金圆券也呈现颓势。在黑市上，金圆券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官方的4:1跳到了15:1。农民们根本不要金圆券，他们卖东西收的是银元，商人们也在黑市上抢购大洋。当被问及这些非法买卖时，一个老板回答说，没有法子，没有别的法子。这位老板对政府很不满，问他怕不怕共产党，他耸耸肩膀说，我们生意人要的是和平跟稳定，至于谁来，我们现在差不多不太关心了。